我觉得他们的一种生活态度也是很重要的。看起来那些能够活得长，那些思考能力能够维持的啊比较好的人，看起来他们是，也许他们并不见得禅在做，每天在做禅坐，可是他们有一套禅的生活态度，所以这个东西对我们现代人是很重要的。那么在日常生活里头，你能维持这个东西来看我们这个念佛，你就会很清楚说，为什么老师常常提醒你们说要24小时念佛。我说的24小时念佛的意思呢，24小时念佛的提倡者就是我们的师父，就是净空法师，他提倡24小时念佛。他在这个景美华藏图书馆的时候呢，就办24小时念佛。其实24小时念佛就大家坐在那里念佛啊，法器敲着就叫念佛而已啊。可是练一练，你觉得你需要走一走，你就出去走一去方便，然后知道我要放个香再回来，你24小时跟着念佛这样。可是24小时念完佛以后，我就知道，我说师父，我现在已经每天都24小时念佛了。他在那里笑，他说：“真的吗？”我说：“真的，我了解你的意思了。”因为我时时刻刻心里面的阿弥陀佛，而且心系念的那个极乐世界那个法界，所以我觉得我已经24小时念佛了。他很赞成，他说就是要这样。而且隔不久他就跟我有一次他就跟我讲，他说要学习回教徒。我说学他什么？他说你有没有读过可兰经？我说读过啊。你什么时候读？我说我在美国的时候读的，偷读的，我偷偷读的。他说我读了，但是我觉得人家回教徒一天至少还礼拜五次，我们念几次佛啊？我说是嘛，你说24小时念佛一次都很难了，所以我给你的那个简短的功课啊，为什么要把它变成那么短呢？就是希望你不要断掉，你只要善根不断，你在念佛的这个念不断，最后你常常维持着心念是细的极乐世界，是细的那个法界就够了。你慢慢练，你就慢慢会越来越，你整个的一个念都会跟极乐世界融合在一起。我有几次都很欢喜的觉得我现在就在那个极乐世界，甚至我此刻在这个地方给各位讲课的时候，我会觉得此刻这个法堂就是在极乐世界，就是这样的感觉。我有时候自己爬山也会那种感觉，你不要把我干成说我好像是不是有什么幻觉啊，我不是啊，我还是很清楚啊，我是在那里爬山，我是觉得无比的欢喜啊。我只能跟你讲说叫我如何说，就这样而已啊。所以大家清楚这样一个道理，其实这个东西就是净土里头修的禅，有禅有净土，有如带脚虎，是不是？所以万修万人去，就是这个道理。所以你自然也会有很深的领悟，也就在这里。但是那个定很重要，所以我几次都要提醒大家，你只要开车，然后你刚好开突然间出一个紧急状态，然后你完了以后你去骂出三字经来，而不是念出阿弥陀佛出来，那你就太差劲了。如果你这个坐这个飞机，突然间飞机碰到那里有虚无降下来，然后你叫出来是妈，那你就再去找妈。你叫出来的是阿弥陀佛，你到阿弥陀佛去，因为你心系念的那个世界。今天还在给同不断给各位重复这些道理，你应该很清楚。那这件事情也是我自己体会出来，我没有想到我原来体会，后来我在经文里头找，经典里头找到，那是好多年前了。我从这个花莲那边回来，飞机飞到大概就是宜兰跟花莲交界的那附近的外海，也不晓得怎么回事，那个飞机怎么会从天上直直落哈、啊？就是碰到那个乱流，然后就咻就下来了。我都觉得那个身体都已经好像浮上来，那个屁股都快要好像要跑掉了那种感觉。 哎呀，那个心肝都快出来的时候，我念了一声阿弥陀佛，但是我听到我旁边的人都念妈呀。那一天我有领略，我发觉说，你真正专心念佛的时候，为什么念到四边都是佛？所以谈到哈波州沙妹哈，这个念佛沙妹的道理，我就这样子得来的。我还告诉你，老师有整套的那个白话的那个经译本，就是有一本，他这本经是最全的，波州沙妹是最全的。我出国去的时候，我又把它带在我的包包，就在飞机上练。练一练以后，我下了飞机，那个波州沙妹就注定要跟别人结缘了，还很新呢，跟别人结缘了。可是我回来以后，我到处去找那部经哈，现在我还没找到。哎，我去书店里找，哎，就缺那一本；我到佛光山那边去找，哎，就缺那一本。我还在找，所以我那天跟他讲说，哎，这一本可能是不是都被你们买走了？哦，因为我几次在谈这一部经，因为它有经文，而且经文是完整的，而且它有翻译。我在想说，是不是被各位被你们都买走去练了？那这样我就很高兴了。那是就是佛光山的那个白话这个译本的那个波州沙妹经的经，他都没有摘，就是整完整的整本，他有翻译，所以你看不懂还是可以看那个白话，是很好的。我看大家的反应好像并不是都被你们买走的样子。好。等到它印出来的时候，你们看到了记得去买啊！有些经真的是啊，在他那一套里头，我感觉到那部经是因为它都没有摘，所以最完整啊。那么好，我们佛学院的学生问我说：“老师，那定觉听说禅定哈，我们每天都练习禅定。”我会不会有一天产生了魔障，我的灵魂出窍了，然后不会回来？我说你放心好了，像你这种，像你现在这种功力哦，还会飞出去不会回来，哼，我给你打保票没那么容易啦，啊，所以在座你们也不会有这个问题啦，啊，但是有一个现象，就是你如果定了以后，真的偶尔入定。你定了以后，你每一次做都希望要回到那个定的欢喜里头去的话，这叫执着。你一直想到定的里头的清安里头，那也叫执着。所以有定必须有觉，所以入定的这些修行呢，他们还是保持觉的，所以周边的事情他还是清楚的。他的脑子，他的身心是平衡的，但是清净的，所以他是保持一个清明的状态，所以到了四禅的时候有练清净啊，四禅啊，那到了四禅的时候啊，那他的这个四禅的这个五支里头，他有一个练清净，那么就是你的练自然就清净啊。但是我们要提醒各位的就是。禅如果不觉坐禅坐下去，你开始有时候觉得比较清明的，尤其是在初禅二禅的时候就已经有了，就是有时候会觉得看到很晴朗的外边的世界，晚上的时候也会有这种东西。那么有这种事情，而且慢慢的也会形成你的心智会比以往更为直觉力会更好，但你不能执着在那里。如果执着在那里，就叫做外道。什么叫外道呢？你会拿那个东西当作你有神通来帮人家看什么东西的 啊，有神通来窥视什么事情的 啊，这些事情就叫做外道，就不能够去做那种事情。不过我可以跟你讲，各位，你们不必为这件事情担心，我只是顺便给各位提一下。那这种东西是对佛学院的学生讲的，对各位，我看大概 不可能到这种地步啊。你也许会问说，老师，你有没有这种经验？我只跟你讲，直觉会比较好。我就跟你讲，在山上，在旷野里头的工作，你的一些事先的那种预感的力会好一点。确实我有过，但是以后再下去的东西我一个也没有，所以老师还很频繁啊，所以不要把我当成很怪物就好了。好，那么你每天能够保持一点静坐，清醒的静坐。你静坐的时候，你只要坐下来，通常这七支做法的基本上你要保持内心里头的轻松，才能够做得好。所以你如果每天能够有一点运动，然后你坐的时候放松身体，最需要放松的地方是你的肩膀。你要坐的时候，你要注意到你的坐垫。你想想看吧，每一个人的身体的结构都不一样，像老师坐根本不需要坐垫子，只要有一个软软的一个椅垫子哈，如果有地毯的话，我根本就不需要，我就坐的就很好了啊。当然这个太冷不行，你有一个东西垫着，我的两只腿盘得平平的没有问题。可是因为我这是小的时候就盘上来的，可是每一个人身体结构不一样，有的人他的骨头比较硬，有的人骨架子不一样，有的人他的这个腿啊，这个肉汁丰富，所以盘不容易盘起来啊，所以就怎么样，你如果盘不起来，你就后面的垫子垫多一点，垫到你认为可以，然后一定要有这个护膝来盖在你的这个膝盖哈，往两边过来，如果冬天的话，你要用大一点的网抄到你的背这边过来，这样子的话就比较不会受风寒。这张护膝哈，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几个作用。第一个呢是保护你的膝盖，保护你不受到风寒，这样将来啊你才不会伤到你行走啊，你老的时候才不会膝盖痛。第二个呢是你盖下去以后往这边一拉，你把它弄好，看起来很庄严张身，就是庄严张身。你坐的时候也要像坐的样子才可以啊，你坐在那个地方两只腿不是地瓜碎啊，你有个东西叫它就叫做张身。第三个呢是这个东西拉下来以后，你在这两个腿之间你把它拉平了，拉平了以后，你把它拉平了以后，这个地方刚好就是你的手结手印刚好可以放在这上头，放在这上头你就不会感觉到你的手好像太低了，因为有的人的手比较短，有的人手比较长，如果手比较长的人你不弄这个东西放在底下还没什么问题，但是这个地方有了以后，你的手放在这里，就自然而然松弛度会比较增加啊，它就产生很好的感觉啊，它的用途就在这里而已。你在坐的时候灯光不要太亮，但是也不要全部都是暗的。哎，如果你一个斗室里头有个五烛光的灯哈，也就很好了啊。但是看情形，如果你只要一坐下去就频频想要睡觉，就要弄亮一点点。如果你弄下去以后呢，觉得你慢慢觉得还蛮好的，那你就啊，用五烛光的就可以，这种灯光就够了啊。如果你家里有佛堂，那两个佛的啊，这两个佛灯。一边都是那种小的灯泡，那种灯光其实也够了啊。一边五烛光的在佛堂里头也是够的。那么通常的做法就是那七支做法，是不是？也就是盘腿啊，你是交脚坐也好，单盘也好，双盘也好，或者正襟危坐也好。第二个就是这个脊椎一定要竖得直才可以，竖得正才可以。第三个是松肩，第四个是结手印，第五个是修舌根。修舌根呢，是你的舌头很自然的放在你的牙齿，你的牙齿上面那个牙齿的牙齿跟牙龈之间那个地方把它放着就好。文字上常常产生一些误会，说你要把舌头抵得上颚。所以好多以前我带好多老师这个做静坐的时候，他们就跑来休息的时候就跑来，老师 好累哦，舌头要抵上颚，好累哦。他们是把舌头一直把它抵在上颚，那当然很累哦。我说不是，是轻轻自然放在那个地方啊。那老师你没有讲清楚，我们都以为这样抵的上颚抵得很累。我说就是这样，修鼻根是用鼻子呼吸，这样等一下听着鼻子鼻息进鼻息出，就这样而已。修眼根是你平视以后眯成一线天，眼睛很自然从你鼻梁的方向下来，就这样而已。有两个校正点，一个呢是你要感觉到你的臀部是往外翘的，哎，这个校正点我以前都没有学到。我这两个校正点从哪里学来的呢？南老那里，南怀瑾那里学来的。静坐的时候他说一直告诉你，你要注意，你要感觉到你的臀部是往外翘，不是用力去翘它，你要感不管你的身体的姿是怎么样，你感觉的。第二，你要感觉到你的头顶好像把你抓起来，你就像一座钟，那你就稳稳的。这两个矫正点我认为很管用，就是这个样子。好了，你坐好了，那坐下去以后你要放松它，但是脊椎其实竖起来的。然后你如果每天都有一点运动，你尤其在坐之前能够稍稍散散步，或者是你盘着腿做做相公，做一做然后再来做，效果尤其的好。老师就是做一做，坐着的时候做相公，做完了以后然后再静坐，做完了以后那个气脉各方面都非常好。我以前没有做相公的习惯，我以前只做游龙功，游龙功它比较剧烈，相公非常温和啊。我的相公老师就是师母，因为他去跟人家学回来，他起先要教我，我说那种东西看起来没有什么嘛，所以后来我看他做做做，我说好吧，那我就跟你学学看，做一做。我说这个东西既然可以躺着，病人也可以坐，坐着也可以坐，那我就盘腿坐坐看。做了我做了几次以后，我就领会各种啥呢。所以我用盘着腿做相公的时候，我有一次他们的办公室，他们的这个法院找我去做演讲，我就做给他们一次看看。他们跟我讲说，哇，为什么老师坐起来看起来那么优雅，那么漂亮，那么庄严。我说对，有些东西哈，你哪来，你试试看，你就发现它真的是非常好的东西啊。相公这东西有录影带，你可以去买来，它是站着做的，但是你就要学初级功法，盘着腿做，它就会，你去做做看，奇妙无穷。你坐下来了，你会很想打瞌睡。老师提醒你，打瞌睡是自然的现象，所以所有教打坐的人，老师最慈悲。你打瞌睡，我绝对不会是拿那个禅板过去给你牵回去，我们不会。我就让你打瞌睡好了。通常你晚上打瞌睡，你打瞌睡你不要受它干扰，你睡得很怎么样的时候，你就爬起，你就振作起来，再提起正念，一定要提起正念继续做。然后呢又开始了，然后就让它摇几下，然后再提起正念，你两次三次你的精神就来了，精就来了，那你就可以，你就至少可以做一个小时。如果你的腿不痛的话，如果你腿会痛，你会做15分钟就做15分钟，你能做20分钟就20分钟，哎，随你自己的可以的范围来做，不要做到去贴沙龙巴士，这样不要这么猛啊。然后你做，那么你选定时间做，任何时间都可以，它只有一个地方，只有一件事情不太好，就是你吃过饭了以后饱饱的时候做并不很好，你稍微休息一下再做，这样就可以。那么其余的没有关系。有人问我说，那我12点做是不是不好？我说是有这样子的说法，但是我不认为他，因为你也没有做多久，你想给要睡的时候一十五分钟二十分钟而已，你坐一下稍微定一下放松，你就要去睡了，你也在烦恼他坐了会安怎，你自己11点半是1点睡觉，你都没有去找这个问题会怎么样， 你静坐一会儿还会怎么样，也不要制造那么多哈、哦、但是如果你是真的功夫到了，你要做比较长的时间，那你不适合选那个时间，这是对的。那么这个在静坐的时候，我说过要放松身体，人会放松身体他才真正会做得好。那我上个星期给各位讲过说，这个礼拜要给各位谈一下怎么做放松的，那现在这个时间就是接下去各位当放松时间啊、哦。简单解释完了以后跟着我做一次啊，做完了以后刚好就接着念佛啊，啊，做完了接着就念佛啊，所以你在放松了以后，我说这个我们接着一起念啊，就念佛。那么这个在做完了以后，我会给各位讲说，现在请大家开静，我会请维诺敲这个引磬啊，就见三声哈、啊、第一声、第二声、第三声，比这个慢一点点啊，就是第一声敲下去了以后，我会提醒你，你是在这个讲堂跟郑老师做松弛计数。第二声的时候，我会提醒你，你要准备张开眼睛啊，那么这个稍微动动你的，轻轻的动动你的身体，摇一摇，动一动手，稍微动一动。第三声的时候，你要真正啊，第二声的时候是你要准备张开眼睛啊，第三，而且你要动动身体，哦，第三声响的时候你就真的动一动啊，第二声啊就真的动一动，然后动一动以后，我说现在念佛，大家就坐好进入念佛。你要借着刚刚放松的那个，趁着那个放松，然后你念佛。一开始念佛的时候，请你要感觉到你把眼睛闭起来，你要念佛的时候，你要先，你今天的念佛要感觉自己是在极乐世界念佛。第二，你要感觉到你自己的身体就是一个极乐世界，这就是每一个细胞都是极乐世界里头，每一个器官都是极乐世界里头的啊，七重行树、七重罗网都是极乐世界里头的这个楼阁千万哈、啊。那么所有的这个世界里头，这个世界里头的这个圣者的智慧，都在我们的，都在我们。我们外面是极乐世界，我们那边也是一个极乐世界，然后跟这个极乐世界产生了一个完全的共鸣。这样你了解吗？那我们现在开始请各位做松弛计数。所以松弛计数道理很简单，我们的身体是由一块一块的肌肉构成的，每一体个肌肉，每一块肌肉都是一条一条的肌肉纤维构成的。我们的手回动是肌肉纤维在牵动它，我们的身体这样动也是肌肉纤维牵动它，我们在这样动也是肌肉纤维在牵动它，我们在走路也是，做事情也是，眼睛顺目之间也都是。但是这个肌肉呢，如果绷得紧的时候，你有没有觉得人很紧张的时候，把酒变成紧紧对吧对吧，会不会？会。你很肌肉很紧张的时候，你的手的弹性就不行了。你焦虑，你绷紧的时候，你的身体就容易这里疼痛那里疼痛，就是不清安不协调。现在呢，你要学会，就是那肌肉呢，每一条肌肉的那个纤维都松开来一样。你如果你的肌肉的纤维像绳子一样嘎嘎顶顶顶，那是就是要准备要动作的东西。可是你把它松开来，像一条条让人家做后油膜啊还是碟啊，年轻人可能都还没有看过那种东西，我应该这么讲吧，像是人家弄的沙，松开来的沙，哦，更清楚。你看过肉松吧？ 那个肉松就是像防风松，它是一条一条，它是被打断的，但其实它是有丝一般一般的。那这里面呢，我们的血管在这里头，尤其是微血管，它送到各个末梢来的。你只要紧张的时候，微血管是不是被压得很紧？你要送你的废气送不到，送不出来，你需要的氧量送不出去，所以才会酸。所以你在那放松它的时候，你会感觉你的微血管也开始松起来了，就觉得好多了。而且你会觉得血液比较容易到血到脚趾的末梢，为什么？因为它暖。你只要放松坐下来，很容易就暖，眼力就在这里，你真的放松了，它就很容易暖。那么我们就是从脚趾那个地方开始放松起。你一定有一种经验，你爬山，如果说你爬山或者爬阶梯啊，一连200个阶梯让你爬，你二两百个阶梯爬完，爬到那里的时候，你的两只腿就绷得很紧了。你找一个阶梯坡坐下来，然后把你的脚把它伸得不要太直，这样你会觉得怎么样？那个脚的肌肉，大块的肌肉，会觉得哇，轻松啊，舒服，对不对？要不然就弯个胸背，我两只脚伸个胸背蹬起啊，都快断掉那种感觉。那现在放松了，你现在要学的这个。松弛呢，就是你先练习从你的脚趾开始，你用你的心意啊，去想象你的脚趾也是这样酥酥暖暖的，像什么？像蒸起来、烤起来不久的那种馒头，或者是叫吐司哈，啊，那么给烧烧啊，那地方哈，啊，不是烧诶，一些啊那温温的，可是它松松的，那个感觉啊。啊，所以你松开它的时候，你从脚趾那边放松开来的时候，那你就每一个关节也要放松，一直放，跟着我一直放松下来，然后放松到你的内脏也放松，最后皮肤也放松，然后把你的头也都放松，完全放松。那我们现在来做一次，啊，也许有人学过是从脚从头顶上放松，这也可以。但是老师为什么要教你从脚趾放松起呢？这是有原因的，因为我们在紧张的时候，我们的末梢的地方通常是血液最不容易去的，所以你所有的研究报告都告诉我们说，血你的末梢脚的地方、手的地方，你只要紧张它就是冷的，你只要焦虑起来就冷的，你只要开始它暖起来的时候，你的血压各方面都很快就会恢复得更好，身心的平衡会更好。所以我们从脚趾那个地方做起，现在我们就开始啊。如果你是做有我们有如果你是做圆凳的，就不能靠着背啊，但是你有椅子背的人，你就可以靠着背啊。静松弛技术跟静坐是不可以靠背的啊。禅坐是不能靠背的啊，但是松弛技术是可以靠背的啊。但是你真的要禅坐啊，要静坐的时候是不能靠背，但这是松弛技术，所以你可以靠着背。好，把身体动一动。现在要从脚开始，所以你的脚放好，把你的手放在你的啊这个，看你觉得要放在大腿上比较舒服呢，或者是你要用像打坐这样子比较舒服呢，那就啊。你自己请便啊，好，你的背可以靠在椅背上，如果你没有椅背就不要，请你不要靠啊。现在每一个人眼睛张开，看着老师的手指头，看清楚啊，看清楚了。最后三个引磬，我喊3、2、1要开进的时候，你也要张开来看到我这个手指头才算完成全部的作业，这样清楚了。好，现在看清楚了，请你坐好，然后把眼睛眯成一线天，然后眼睛从你的鼻梁那边看下去，现在就不要看老师啦，也注意开始听你的呼吸。现在请你把脚趾放松，要感觉到脚趾里头的每一条肌肉松开来，感觉到微血管的压迫都没有了，所以你的血管微血管通通都很有弹性了，你的血管不再是那么僵僵的，它很有弹性了，血液可以来， 最末梢的那些啊，这个疲劳的那些废物就比较容易带走。把你的脚掌放松，把你的脚背放松，把你的脚踝放松，把你的小腿放松，把整个小腿的大块的肌肉都放松开来。放松开来以后，你会觉得它好像用气球装了水一样，或者用塑胶袋带着豆腐花一样，有来有去，那真的放松了。记得把膝盖放松，把膝盖的关节放松，把大腿放松。你要感觉到大腿的肌肉、骨头、大腿以下全部放松，把你的臀部放松，把你的髋骨放松。现在从你的腰部、髋骨以下全部都放松，继续保持放松，把你的腰部放松。你要觉得它暖暖的松开来。把你的腹部放松，你要觉得腹部的肌肉暖暖的，这样松开来。把你的腹部放松，腹部的肌肉放松，把你的背部放松，把你的胸部放松，把你的肩胛骨放松，要把你的手背放松，酥酥暖暖的，一条一条的肌肉松开来，就像人家打棉被那样松松软软的棉被一样松开来。把你的手腕放松，把你的手肘、手腕放松，手指、手掌放松。现在完全放松了，把你的重量全部都交给你的椅子，然后交给地心引力。你已经没有什么重量了，你跟这宇宙的重量完全都变成同步了。继续保持，把它放松。现在从你的肩膀以下四肢躯干全部放松，保持放松，像沉下去一般完全的放松。现在请你深呼吸，吸进来的是澄澈的空气，吸，吐。想象现在是在森林里头做森林浴，吸进来的是澄澈的空气，吸，吐。现在把你的皮肤也都放松，毛孔也都放松，连毛孔都可以呼吸。吸进来的是澄澈的空气，吸，吐，完全放松，连毛孔都在呼吸。吸进来的是澄澈的空气，像在做森林浴一样。吐，吐出去的是积压一整天的废气。继续保持，把你的重量交给地心引力，完全放松。从你的肩膀到你的脚趾，从你的手背到你的手指，躯干全部放松。继续保持，把你的脖子放松，现在把你的舌头放松，把你的食道放松。你呀，不妨吞一口痰，让它放松，让你的胃放松。你感觉你的胃的蠕动现在是最柔和，节奏感是最正常的时候。让你的呼吸放松，气管、肺都放松，把你的心脏放松。你感觉你的心脏是在放松的，继续把你的五腑内脏一起放松，肝脏也放松。你要感觉到把你的肠子、大肠一起放松， 把你的肾放松，把你的膀胱放松，把你身体里头内脏全部都放松，继续保持，把你的从身体肢体完全都保持放松，内外放松，皮肤毛孔都放松。现在深呼吸，吸进来是橙色的空气，吐出去的是积压一整天的废气。现在你的内脏完全保持了一个最柔和的、最平衡的状况，你的身体的智慧这个时候是最平衡的时候。继续保持，把你的重量交给地心引力。现在把你的嘴唇放松，把你的牙龈放松，把你的两颊放松，把你的鼻咽放松，把喉咙放松，把你的眼睛眼珠放松，把你的眼帘放松，把你的耳朵中耳内耳放松，把你的前额放松，把你后脑勺放松，连骨头都放松，把你的头盖骨放松。现在把你的脑浆一起放松，全身都放松，把重量交给椅子，交给地心引力。你已经轻松的，你轻松的就像人家一团的棉絮一样，完全的放松。你的每一个肌肉都放松，你的内脏都变成平衡的、柔和的，它的蠕动、脉动都是最祥和的节奏。你的这个小宇宙现在变得是最祥和的时候、最平衡的时候。继续保持放松，深呼吸，吸进来是橙色的空气，吸，吐，连你的毛孔都在呼吸，清凉的空气进入你的世界，你所有的废气都可以被排出来。现在你的脚趾就是暖暖的，你的手指是暖暖的，你的全身都是最舒畅的。继续保持放松，吸，吐，吸，吐。现在请每一个人继续保持放松，专注听你的呼吸。好好享受你的放松，保持它。现在把你的注意力放在空调的声音上，放松自己的身体。这个声音变得非常的祥和。现在把你的注意力回到你的呼吸，你的呼吸也变得很祥和。你全身每一个细胞、每一个器官、你的血液、你的心脏都在一种完全祥和的世界里。这就是身体的智慧得到了开启的时候，你安定了。现在郑老师要帮你开镜啦，我要倒数数三二一啦，三二一 把眼睛张开，都看到我的手拇指看到了。好，现在我要保持这个轻松来念佛。你都看到我了，眼睛不要再闭回去了、哦，不可以再闭回去了、哦、要念佛了。好、哦，回来啊、哦，看清楚了，通通都看清楚了啊、哦。好，眼睛看清楚了，你可以稍微动一动啊、哦，哎，动一动啊、哦，好，好。现在我们接下去要念佛啦，好，我们开始念佛啊，做好，保持你的放松，保持你内在的祥和啊，继续没关系哈、啊，保持你的祥和，然后我们开始进入念佛，好。